好，非常感恩。好，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主日是我们的主吩咐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来在他面前安息，来领受他特别的恩典。我们其实一周，我们七天，天天都在领受神的恩典，但是上帝让我们拿出一天时间来，特别来在敬拜当中来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感恩，做一个祈求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慈，满有怜悯，你又是那位至高的主，你又是那位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主，你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求主你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也特别的求主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在你真理的光中，我们行路有方向，我们做人有定见。主求你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在世上所行的路，让我们跟从你的云柱火柱，走你所喜悦的道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哈，我们出埃及记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我们总结的阶段。哈，就是我们其实前面经文我们已经全部都依次讲完了，我们现在呢是做一些总结。我们上次讲了出埃及记的主角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啊，关于摩西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里面非常多了，但是呢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开出埃及记33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第九节。好，出埃及记33章9节。好，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出埃及记33章9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好，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9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85页。好，出埃及记33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要是讲摩西。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讲哈，我们讲过，我们说出埃及记真正的主角，你一定要看见上帝，因为如果你仅仅看到人的话，你还没有读懂出埃及记。虽然我们看到里面讲了很多的人，但是真正的主角，真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真正让他们变得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了，因为讲到神，其实他的知识比大海还要丰富，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完，但是圣灵就感动我们。比如说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的上帝他是审判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也是呼召我们的主，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讲到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上帝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配角是谁？一定是摩西了，对吧？一定是摩西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呢就要帮助大家，我们来看一看摩西，关于摩西，我们来看看摩西的生命历程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启示，让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得着。那关于摩西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摩西的这个人生历程来去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从摩西的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上帝他都做了哪些奇妙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看摩西的出生。大家都知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里面？不是。那个时候是什么背景啊？是那个时候埃及人要屠杀以色列的男婴，只要是婴孩，说发现是男孩就要杀掉，对吧？发现是男孩就要杀掉，然后那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逼迫。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呢？摩西的父母呢没有听王命，他们有信心，但是孩子养大了，养到3个月的时候说不行了，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把摩西婴孩摩西放到葡萄箱。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葡萄箱就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埃及的王宫了。然后埃及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看到婴孩摩西就把他抱起来收养了他，他就做了法老女儿之子。 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为埃及王子的原因就在这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从摩西的出生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晓得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我们说从摩西的婴孩，从摩西他的出生来看的话，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婴孩摩西，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婴孩摩西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的，他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阿们吧。他为什么没有灭亡？他为什么没有被人屠杀掉？是因为上帝暗中的保守。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摩西的出生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恶意胜不过上帝的保守。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对婴孩摩西，其实这个世界对基督徒，他都充满了恶意。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的时候还很不理解，说梁弟兄，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行善，然后我们也尽力去行善，我们也尽力去做好人，为什么这个世界就逼迫我们呢？我们说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特别就会这样子。但是你一明白这个道理，有些弟兄姊妹又开始惧怕了。怎么惧怕的？哦啊，原来世界对我们都是有敌意的，那我如果不做基督徒可能安全一点哦。我们说不，你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你做了基督徒你才有永生。阿们吧。如果你不做基督徒的话，你说人死如灯灭，这是假话来的，这是世界欺骗你的事情来的。其实人死了以后，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而且要么是永生，要么是永死，这是很可怕的。但是你还必须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在摩西身上你要看到是什么呢？世界的恶意胜不过上帝的保守。阿们吧。不管这个世界他用怎样的恶意，你看这个小小的摩西被放在葡萄箱里面，放在宽阔的尼罗河里面，但是这个宽阔的尼罗河却不能颠覆这个小小的葡萄箱。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保守，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如同摩西一样，我们都是被上帝所保守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那你说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他妈妈做了一个葡萄箱把他保护起来，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葡萄箱？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葡萄箱，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葡萄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跟人去讲说我们有上帝的爱，有上帝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爱有什么用呢？爱有多大能力呢？就像那个葡萄箱一样，人说这个葡萄箱有什么用呢？它能经得起尼罗河的波浪吗？他能保证尼罗河的鳄鱼不把它吃掉吗？他会不会过别人船边的时候，别人一不小心用船桨一打他就沉下去了？看起来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葡萄箱就一直安全的保护着婴孩摩西，直到他被从水里救出来。我们也一样，很多人看的觉得说上帝的爱，基督的救恩好像很小，不，这个是最稳固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从这个摩西的出生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清楚晓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上帝保守的。你真的去看到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就神学家总结教义头有一个教义叫什么呢？圣徒至终蒙保守。什么叫圣徒至终蒙保守？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耶稣，这个人就会被上帝所保守，不会灭亡。这个真理其实在圣经当中非常多，对吧？像主耶稣说过，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只也不失落。他还特别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啊？迷羊的故事。说我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迷失了，走掉了。他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一百只羊走一只怕什么？还有九十九只，而且我还有母羊啊，我的母羊还能生小羊啊，我很快就超过一百了，对吧？我不要在乎这只羊，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的。你看主耶稣的做法，我那个时候看有一些讲的说，有一些地方那个牧场，就现在的牧场，他们会养一种羊叫昏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有一种羊，它其实是遗传基因有问题，这种羊呢一遇见恐惧的事情呢，它就动不了了，它一下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干什么呢？有些牧场专门养一些这种羊，就是当有狼进入到羊群当中的时候，这种羊因为它一见到狼，甚至见到狗，他狗一喊他都砰一下倒在地上不能动了，然后狼就过来把这个昏羊吃掉，其他的羊就保证。这个是世人的方法，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说那个羊如果走失了，我会干什么？我会跑过去，我会找到他，然后把他欢欢喜喜干什么？扛在肩上把他带回来。所以圣徒至终蒙保守。你看这个婴孩摩西软弱不软弱？ 软弱，最软弱的时候，上帝都保证他不灭亡，对吧？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而且这个摩西，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说，神人摩西，就是他原来那么危险，几乎被人灭掉，但是他后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大大亲近上帝，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对照，我们不晓得。弟兄姊妹，按照你的观念，按照你的想法，你觉得摩西是更古老的人，还是老子更古老？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觉得肯定老子更古老啊，摩西我们觉得离我们比较近。我说你大错特错，摩西按照年代来讲的话，他大约是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人，十五十六世纪的人。你知道老子是什么时候才出现吗？老子是公元前大约是六世纪，所以摩西比老子早了多少年呢？早了将近一千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考古，我们能考到的甲骨文，你知道最早的甲骨文是什么时候的吗？我们能考到的，现在能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是殷商时代，是公元前一千四百年，摩西是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你看到吗？所以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找，我们还可能还没有甲骨文，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人伟大不伟大？非常的伟大，不得了啊！我们的甲骨文还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摩西五经，他已经写出了诗篇九十一篇，对不对？那么他是从什么成长起来的？他是从这个小小的几乎被屠杀的婴孩成长起来的。圣徒之中蒙保守，上帝一定保守你，你要有信心，阿们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看到软弱的基督徒呢，就觉得完了完了，这个基督徒太软弱，估计不行了。不，你要想到摩西，阿们吧。你要想到摩西，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摩西的成长，摩西的出生。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注意摩西在哪里长大的。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长大，所以圣经里面有这节经文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知道摩西他被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收养，所以他在王宫里长大。那么我们说关于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长大，我们要学什么重要的真理呢？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什么？认识普遍恩典，认识普遍恩典。你说梁弟兄，你又给我搞个新名词，什么叫普遍恩典？什么叫普遍恩典？其实诗篇十九篇就讲到普遍恩典，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整个宇宙是谁造的？弟兄姊妹，上帝造的。所以上帝造了整个宇宙的时候，他所造的有没有坏的？没有，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我们说的普遍恩典，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埃及王宫我们充满了敌意。我们知道埃及王宫里面住着法老，是屠杀以色列人的，但是埃及王宫里面还有什么呀？还有普遍的恩典。所以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才奠定了基础，他将来可以成为这么伟大的人，阿们吧。而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说你去认识这个普遍恩典的时候，这个普遍恩典是跟上帝给我们所谓的特殊恩典它不矛盾的。因为都是从哪里来啊？都是从上帝来的。什么叫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是上帝特别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恩典，就是更加，我们如果再去定义的话，特殊恩典就讲的救恩，领受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是世界里面的长子。你知道以色列人的规矩，其实中国的规矩，很多古老文明的规矩都是这样，长子要得遗产的时候得双份，对吧？假设我有两个儿子，我有三个儿子，长子得双份，然后其他一人一份，他是这样分的。我们基督徒就是世界里的长子。为什么？特殊恩典我得着，普遍恩典呢我也得着，是不是双份？但是不信的人呢，他只有单份普遍恩典。那我们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至于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对立起来。你会看到好多基督徒就是把它对立起来，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能要这个，不能要那个。”我说：“弟兄姊妹，非基督徒吃饭不？ 吃不吃？吃。非基督徒晒太阳不？你吃不吃？你晒不晒？我晒的跟他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你晒的跟他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世界里面败坏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怎么样？你要拒绝，你要抵挡。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上帝普遍的恩典，你要干嘛？你要像摩西在王宫长大一样去吸收它，要像摩西一样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比如说讲到基督徒的儿女教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纠结，说我的孩子要不要送公立学校，我要不要找一个教会学校送他去。我说如果上帝感动你送孩子去教会学校，那么我们感恩。但是如果上帝让你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你要不要说的完了，我堕落了，我的孩子堕落了，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看摩西的哥哥亚伦是在以色列人家里面长大的，而摩西呢，摩西是在埃及王宫长大，这两个人都被上帝所使用，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摩西上帝让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不仅领受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还领受上帝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就加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那条路其实是比世人怎么样更宽阔，对不对？我们的心要比世人更宽阔，因为我们是长子得双份，他们吧。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说，哇，梁弟兄你今天这个讲道我太开心了，原来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长大我以前都没注意，现在我可以放心了，我叫我的孩子啊在埃及王宫里长大，我要让他做埃及王子。我跟你讲，不，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长大，但是他不是埃及王子，他是什么？他是摩西，他是摩西。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二十三节，我们一直到这个二十六节啊，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我们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252页，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摩西怎么样子啊？摩西虽然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但是他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而是认同什么？我是个希伯来人，我是个希伯来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要让孩子领受普遍恩典，要让孩子领受特殊恩典，但是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如果是想让我的孩子做埃及的王子，你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也受一些错误神学的影响，那些错误神学说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就要背十字架，苦得不得了，从小就要训练你的孩子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学弟兄姊妹觉得，哇，我好爱我的孩子，哇，我不愿意他从小受苦，我宁愿他做埃及王子。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因为这个神学是错的。其实你去看摩西，你去看摩西成长的历程，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当摩西他有一个心智，说我不要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是神的子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被这个世界所掳掠。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一定要清楚晓得这些。当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让我们的孩子做埃及的王子的时候，你不够爱你的孩子，你不够爱你的孩子。因为埃及的王子他最风光的时候如何？他不过就是率领千军万马，甚至是去逼迫别人，对吧？他最后的归宿是什么？ 埃及王子最后的归宿是什么？是金字塔。他们把金字塔是什么地方？坟墓、死亡，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孩子像摩西一样，我们是以色列人，哪怕我们在埃及会受苦，但是他得到什么？他得到永生，他得到天国。阿们吧。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讲到普遍恩典，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软弱就出来了。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接受公立教育，我们甚至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学很多东西，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让他的孩子迷失在埃及了，他真的成了埃及的王子，甚至他以基督徒的身份为羞耻，这个时候他受亏损。不，你的孩子要学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子民，他是有永生的，他的家乡不是埃及，不是尼罗河，不是金字塔，而是什么？而是那天上的家乡。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个时候在埃及王宫长大的摩西，他要出埃及，他要真正的得胜，因为他真正出的埃及，真正去的地方不是在地上的迦南地，而是天上的国，是不是？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仅仅让你的孩子在埃及一直迷失，你爱他不够，你的爱很肤浅，甚至你是恨他的。但是当你知道说，我的孩子，我愿意他领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然后甚至学了埃及王宫里面一切的学问，我不断地教导他，你是神的，你是有永生的人，你不要被世界淹没，你不要被世界欺骗，你不要掉在世界的网络里面，你要真正走那条有盼望的路。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讲第二点，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摩西成长的历程的时候，到他40岁的时候，摩西经历了一次什么事情啊？一次失败。什么失败呢？摩西看到有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没有说我是一个埃及王子，我不理这个事情。摩西干什么？摩西看到这个事情他很生气，他去干什么？他去动手，他去帮他的弟兄，结果怎么样子？结果他弟兄也不领情。摩西想用一己之力来去拯救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只能逃去米甸。所以这是我们说摩西的第一次的重大的人生失败。那么我们去看一看摩西他重大的人生失败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说摩西他第一次的失败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提醒，是关于热心和顺服。你说跟热心和顺服有什么关系？你注意听，弟兄姊妹，40岁的摩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40岁的摩西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那时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是的。你换位思考，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如果让他住在王宫里，他会一辈子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同意不同意？我服侍过不少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当然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上帝一直保守他，上帝一直没丢弃他，但是其实他甚至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是参加主日学，甚至我那时候听一个弟兄姊妹讲说，讲到他爸爸，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其实在教会长大，上的教会学校，是教会送他去学音乐，后来成了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政治氛围的变化，他爸爸一直就不敢跟任何人讲他是基督徒，一直到他死都没跟人讲去基督徒。但是他已经病危了，我们去探望，然后我们去跟他去讲，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说上帝从没丢弃你。那时候他爸爸已经没办法说话了，然后他很激动，因为他也动不了，他那个手也，这个医生也怕他这个乱抓把身上的管子拔掉，那个手有一个绳子绑在床边，他拼命的拉那个绳子，我相信他很激动，但是他不敢承认，对吧？但摩西呢？摩西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而且是敢于承认的？是的。但是大家注意，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得救了，但是这次摩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所以我们说得救的基督徒不等于得胜的基督徒，同意吧？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搞混，有时候基督徒没得胜，你不要就说他不得救，你不能这样说，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有软弱，你不能因为他的软弱就否定他的生命地位，对不对？那其次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时候的摩西热心不热心？热心，他比很多人都热心，他愿意付出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上帝是肯定摩西的，对吧？不像我们有些传道人一讲这个摩西，这个时候把摩西批得一塌糊涂，好像摩西这个时候糟糕透顶。不是，摩西这个时候有很多的闪光点，其中一个闪光点就是他的热心。 他愿意热心去拯救他的同胞，他愿意热心把自己的王位，这个王子的身份不要了，我去做上帝告诉我们正直公义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摩西他是热心的，他一定比冷淡的基督徒好很多。但是摩西为什么还失败了？摩西的失败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从今天我们讲，其实摩西的失败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我们今天只讲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是被他的热心所带领，而不是被上帝所带领。阿们吧。摩西这个时候行事为人是根据自己的热心行事的。我跟你讲，热心好不好？好。但是热心不能做你的带领者，热心不能做你的使者，热心只能做你的辅助者。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讲一遍，热心不能做你的使者，热心只能做你的辅助者。谁做你的使者？谁做你的带领者？谁在你前面带路才可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他被热心带着走，结果就失败了。我跟你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容易出这个问题。所以不要说40岁摩西犯的错误就是他犯的，没有。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这么热心难道会有错吗？我这么热心难道这件事情不该做吗？你没有去求问上帝，你要去求问上帝。阿们吧。热心不是你的向导，当我们没有上帝的带领的时候，热心会让我们杀人的，对不对？摩西这个时候觉得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必须杀死埃及人呐！哇，如果40岁的摩西只是凭着他的热心去做的话，他会做很可怕的事情，而他自己完全看不到，所以上帝没带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当上帝带领我们的时候大不一样。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假设40岁的摩西上帝许可任凭他去带着以色列人去冲锋陷阵，请问他带着这么多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能有多少人出埃及？能不能有一半出来？哇，如果有一半出来已经不得了，他们原来是奴隶，你想想会有多少人死掉，埃及会有多少人死掉？也会有。但是当上帝带领摩西，上帝引导摩西，上帝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出的埃及？有没有损失一个人？没有，他们手无寸铁，但是安然出了埃及，一个都没丢失。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清楚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顺服基督，让基督来带领我们，让基督来牧养我们，你不要让你的热心牧养你自己。人用热心来牧养自己是非常危险的，真的有不少弟兄姊妹是用自己的热心在牧养自己，用自己的热心，所以把自己激得很嗨，你知道吗？他也很容易生气。这个王姊妹，这个李弟兄，你们怎么这么冷淡？你们怎么这样子？其实这个表现就是在用自己的热心在牧养自己。当基督牧养你的时候，你看后来的摩西有没有这样子？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哀哭，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怨言，摩西是多么的忍耐，没有一次，摩西没有一次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些以色列人太糟糕了，你把其中那些闹事的给我消了吧。有没有搞过这个事情？一次都没搞，一次都没搞。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热心和基督的区别，你明白吗？所以摩西的第一次失败就是他让热心带领自己，甚至他让热心来牧养自己。你要让基督来牧养，你要让基督来带领。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想起主耶稣基督说的那句话，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在 PPT 上有，然后有些弟兄姊妹也会背了，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然后不会背的可以看着这个读，我们一起来。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跟你讲，你说梁弟兄干嘛读这节经文？如果没有基督，你的热心就是盗贼；如果没有基督，你的热心本质也是盗贼。他会偷窃你的生命，他会让你受亏损，他会让别人受亏损。唯有基督来带领你，你会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说让基督带领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讲套话。我们为什么让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一定要安心的去寻求主，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放下， 主，求你把你的心意在我心里生起来。这时候我有确据，我知道这是主你带领，不是我的热心在做事情，我的热心做辅助，我的热心唯独不能做头。阿们吧。你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我们看摩西他人生经历的第三个，我们说就是摩西的第一次失败。那么我们要讲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看看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我们知道摩西他这次四十岁的时候想起义，其实摩西那次想搞一个革命军，同意吧？他想搞一个革命军，他想发动武装起义，他说以我的才干，你想一想，我把埃及一切的学问都学过，我埃及王子，我带兵打过仗的，而且按照一般人的经验，弟兄姊妹，你知道四十岁是什么年纪啊？是最好的年纪。为什么？因为二三十岁的时候呢，还有点冲动，经验也不够，二三十岁的时候经常觉得啊我很厉害，四十岁的人就笑一下，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缺乏。但四十岁的时候精力衰老了没有？还没衰老。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说哇，四十岁正是当打之年呐、啊，摩西肯定也是这样想，主啊，你已经塑造我这么多年了，是吧？我现在到四十岁了，我也打过仗，我也带过兵，管理我也会，武功我也有，文学我也很厉害，你看他写的诗你就知道，你看他的见识你就知道。所以他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然后呢，上帝接待做什么事情，居然把他放到米甸，待了多长时间啊？待了四十。我的天哪，四十年，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上帝祷告连四天都等不起，同意不同意？我们有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要做这件事情，你帮我，然后四天之后，上帝如果还没带领他，他已经不干了，不干了，走了，是不是？有的时候连别说四天，有时候四个小时我们都等不起，然后上帝干什么？上帝用四十年来塑造摩西，所以上帝用四十年。这四十年到底他到底对摩西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上帝绝对把摩西给荒废了，对吧？绝对把摩西给荒废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但是米甸的四十年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很简略，但是我们从圣经真理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四十年绝对不是荒废，相反，这四十年是上帝在塑造摩西，让他能够承受上帝的恩典。真的，在这四十年当中，上帝在塑造摩西成为一个能承受恩典的人。你说梁弟兄，这是你的观点，我说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什么依据？圣经里的依据，罗马书，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好，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好吗？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包不包括摩西在米甸里面经历的事？这万事包不包括苦难？这万事包不包括挫折？这万事包不包括我们的失败？包括，一切都包括。然后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叫我们得益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比喻呢？就是我们在 PPT 上我放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小视频呢？就是做那个不锈钢的盆，你知道怎么做吗？不锈钢它原来是一个铁圆片，然后这个铁圆片放在那个机器那里的，那个机器一压，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盆。你说梁弟兄你想说什么？我想跟大家去讲，那个不锈钢是一个圆片的时候好看不好看？好看。那个圆片能装多少水？其实就非常薄薄的一层水，稍微多一点它就流出来，稍微多一点就。但是当它被压成这个盆呢，它装的水比原来做圆片的时候多多少倍啊？几百倍都不止，同意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原来的摩西他是上帝尊贵的器皿，他是上帝所爱的，他也爱上帝，但是那个时候的摩西像一个圆片，所以他能承受的恩典很够，他承受的恩典不够，他怎么去服侍别人？你自己杯子里面就没多少水，还要把水送给别人，送得了不？你送不出去的。所以上帝在这里的话做什么事情？上帝在这里就是塑造摩西，就是让他去经历，在米甸经历这种哇，我胸怀大略，我满腹经纶， 我文治武功，我已经准备好，我现在是最好的年纪。然后上帝说，现在还没到时候，我还要继续塑造你。塑造到什么时候？塑造到我知道最好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从一个铁圆片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盆，变成了一个可以承载更多恩典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你在艰难当中，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你记得我们这个动画，你就知道说，主啊，你现在正在削我，是不是？你正在压我，你正在塑造我，干什么？你不喜欢我吗？你嫌弃我吗？不，你在让我能承受更多的恩典。阿们吧。其实我们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有很多人缺乏塑造的人，一般人性比较肤浅，所以他能领受的恩典很少。但是你会看到有些人经历艰难，经历苦难，我们按照一般人讲说这个人好倒霉，我们说不，我们基督，其实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两个字儿，没有倒霉两个字儿。为什么？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上帝在塑造我，阿们吧，都是上帝在塑造我，让我可以承受更多的恩典。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圣经当中告诫我们，祝福我们，提醒我们，你凡事要谢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太绝对了，是吧？我今天老板突然给我加工资了，我当然要谢恩哦，对吧？我的孩子捧一下突然上了个重点学校，我当然要谢恩了。我现在经历这么多的困境，这么多的艰难，你还让我谢恩，你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你是不是有点没人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晓得说，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包括你看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时候，我们自己受苦可以，我们看到孩子受苦特别难受，对吧？啊，老师又削他了，同学又削他了，是吧？哎呦，我的难受啊。你要有一个信心，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正在塑造他，让他可以承受更多的恩典，是他以前的他承受不了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在困境之中，我们就有一个感恩，我们就有一个顺服，我们就知道说，我就等候吧。等候什么？上帝在米甸的40年塑造结束之后，就一定有荆棘火焰的呼召。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要再自己自作主张了，对不对？我要等上帝来呼召我，我自己又自作主张，我热心一做王，然后又怎么样子啊？我又去杀人了，对吧？你一定要知道，米甸的40年，摩西经历的这种磨练，是为了让他能够承受更多的恩典。你的人生经历也是如此，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成为一个常常感恩，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不绝望，因为上帝一定会把这样的塑造，他怎么样祝福摩西怎么样祝福你，他怎么塑造摩西怎么塑造你。阿们吧。上帝偏心眼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的。
上帝偏心眼不？不偏心眼。所以上帝爱摩西，很爱摩西，上帝会不会说，哎呦，我爱摩西已经爱得很累了，你们这亿亿万万的人还要我爱，我不想爱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他的能力无穷无限，他没有偏心眼，所以他怎么去塑造摩西也一定怎么样塑造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不要听魔鬼的谎言，魔鬼就经常跟你趴在你耳边说上帝偏心眼，当初引诱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不就这样子吗？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上树的果子？就怕你们吃了以后更优秀。所以呢，亚当夏娃觉得上帝居然嫉妒我们。错了，上帝从不偏心，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穷无尽，是永不改变。你要有信心，你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你的米甸40年，你要相信上帝正在塑造你。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那么我们再去看摩西他的人生经历的第五个阶段，就是他在米甸40年之后，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然后干什么呀？来去向摩西发出呼召，呼召摩西干什么？回埃及。我们都记得摩西那个时候一开始拒绝，对吧？说这个你还让我回埃及干什么？ 回埃及把我的百姓从这个我的这个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哇，摩西说我口拙舌笨，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上帝说谁造人的口，谁让人能说话，谁让人做哑巴，不是我吗？所以摩西就顺服，就回了埃及。那么我们说关于摩西回埃及，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我们今天聚焦点就一个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使命和恩典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命和恩典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当上帝吩咐摩西他要去回埃及的时候，这是一个使命。阿们吧，这是一个使命。那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摩西回埃及是为了什么？摩西回埃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你注意啊，上帝不是说摩西啊，你看你原来四十岁的时候有才干，文治武功都这么强，但那个时候呢，我把你从埃及拉出来，我知道你壮志未酬，现在我让你回埃及，把你原来没做到的事情做一遍。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盼望这样子，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人觉得，妈，那个时候在那个公司，在那个事情，哇，因为一些事情搞得我没做成，啊，我好遗憾。我现在想起来二十年前的事情，我还很遗憾。像我们四十多岁的人，有时候我想起三十年前的事情，我还很遗憾。所以你就看到有些中国有些很古怪的人啊，四五十岁还在高考，对吧？为什么？说当年没考好，我很遗憾，是吧？你注意，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回埃及？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干什么？为了拯救灵魂。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摩西回埃及，他是带着使命的。对吧？他是带着使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摩西回埃及绝对不是为了在埃及大展宏图。如果摩西回埃及是为了在埃及大展宏图的话，糟糕了，这个摩西就怎么样子啊？就被埃及给吞吃，就被埃及给同化了。你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谬解圣经，是吧？说摩西还下埃及呢，梁弟兄，为什么你要批评我这件事情？我说摩西下埃及是有使命的，他是为了拯救灵魂。你下埃及是什么？你是之前觉得钱赚没赚够，你想赚多点钱，你想得更多的名声，你甚至想在世界里面让别人去推崇你，对不对？这和摩西下埃及它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不要认真工作，要不要好好生活？要。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回到埃及绝对不是为了大展宏图，我们回到埃及是为了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在埃及。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经常问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有苦难的时候就问，喜欢问传道人说，为什么我们得救了以后，上帝不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堂去呢？你知道吗？他舒服的时候一般不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住了别墅，他就会说，主啊，时候还没到，别急着接我走。但是呢，他现在呢，收入低，压力大，遇见困境，疫情来了，失业了，就，主啊，为什么不早点接我走？我跟你讲，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埃及。你得救的时候确实就不属于世界了，但上帝为什么还放你回来？就是让你回埃及。回埃及干什么？拯救灵魂。不是让你享受埃及，不是让你做一个埃及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种。所以当我跟讲到我们基督徒要福音使命的时候，不少人都炸掉了，你知道吗？网上有些弟兄姊妹听了我们讲到就炸掉了，然后有些因为跟我有联系认识，梁弟兄我不认同，我不同意，我们为了那什么都为了福音而活，我不同意。我说对不起，如果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作为传道人我就不能因为你不同意而不讲。阿们吧。而且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当我们把福音使命牢牢的持守在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说使命和恩典的关系就出来了。你把福音使命牢牢的持守的时候，这个使命不是上帝加给你一个重轭，而是上帝给你的保守。你知道恩典好不好？好。但是恩典有可能变质的哦。梁弟兄，你诽谤上帝，上帝的恩典怎么会变质？我跟你讲事实，我跟你讲事实。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上帝怎么供应他，每天从天上降什么下来给他们吃，玛纳，玛纳降台当天要吃。然后有些以色列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有吃宵夜的习惯哦，是吧，我又怕明天上帝不到时，明天上帝万一太忙了，我们在旷野，他在，我们在中东的旷野，他那明天他在北美洲忙，忘了我们，饿着怎么办呢？所以我准备多一点，我今天收多一点，明天我好吃。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那个玛纳就臭了。所以恩典会不会变质？会的。所以我，你说恩典变质这个有什么关系？我说其实你注意哦，圣经里面很奇妙，这个玛纳如果你拿多了第二天一定会臭，但是居然有一罐玛纳不会臭。就是上帝当把玛纳降来的时候，上帝就吩咐，这是在我们出埃及记十六章那里面，上帝就吩咐摩西，告诉亚伦，告诉他们干什么，说你们拿一个罐子，把玛纳放在罐子里面，然后把这个玛这一罐玛纳放在神的约柜那里，放在法柜那里的玛纳居然从来不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是领受双恩典还是单恩典啊？双恩典，普遍恩典，特殊恩典。但是如果你没有使命，你就在吃臭玛纳。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基督徒就讲，我们要享受恩典，我们要享受恩典，我们要享受恩典，然后你发现他的生命样式没香气，反而有臭气。为什么？因为他没使命，因为他没使命。所以当上帝让你有使命的时候，你就是把玛纳装在罐子里面，放在上帝的法柜面前。这个法柜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福音，阿们吧。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救赎。到后来以色列人把那个这个帐幕建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一罐玛纳还有亚伦那个发芽的杖都放在约柜里面，然后给后代的人去看，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以为说当我们讲使命的时候，梁弟兄啊，我就喜欢你讲恩典，我就不喜欢你讲使命，我就要跟你讲使命。为什么？有些人说不行，不能讲太多恩典，讲太多恩典人会赖恩犯罪。我不是，恩典不会让你赖恩犯罪，是罪性让你赖恩犯罪。但是我一定要讲使命，因为使命是你领受恩典的方式，使命是你领受恩典的方向，使命是让你在领受恩典的时候不至于吃臭玛纳，对不对？你开始过一个有使命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会不一样的，你整个生命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使命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讲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我读给大家听，二章十六十七节说，因为凡世界上面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看到了吗？玛纳为什么可以永远长存？是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些，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过一个有使命感。什么使命感？你去看一般普遍恩典人都知道，一个公司如果仅仅为了赚钱，它能开长久不？开不长久，它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而上帝给我们福音使命是让我们有什么？有最高的追求，有最好的追求，阿们吧。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紧抓福音使命，你所领受的恩典才不会成为发臭的玛纳。所以不少弟兄姊妹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但身上没香气，对吧？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哇，参加过很多培训，参加过很多学习，这个学习那个学习，然后学了一大堆，但他没力量。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你把你学的用到福音上去，你用在得灵魂上面去，你也不要仅仅用在弟兄姊妹中间。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怄在一起怄臭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读经啊，我们祷告啊，我们唱诗啊，哇，好开心啊。但是他是内敛的，他没有外展力，这个是一群发臭的玛纳，你明白不？你要基督徒在一起彼此激励，然后大家说，我们想一想怎么传福音，我们还有哪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还有哪些没有信主的邻舍，我们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让福音在其中彰显上帝得荣耀的，阿们吧。你说梁弟兄，我有时候想到这些我们就心怕怕，我觉得做不了什么。你至少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而且是最重要最有力的事情。什么事情？祷告，阿们吧。你可不可以为灵魂祷告？你可不可以为 你的公司、你的职业、你的岗位福音化彰显上帝荣耀祷告。你能不能为你的丈夫去祷告，为你的妻子去祷告，为你的孩子去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做埃及王子，祷告他做什么？祷告他做摩西。阿们吧。当你这样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抓住了福音使命，你的恩典就开始不发臭了。因为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哪里我们讲使命？因为有些人恩典和使命他是对立的，所以他一讲使命他就恨恩典。所以有很多很多传道人恨梁弟兄，你知道吗？老是讲恩典，是吧？很糟糕。我说没办法，我就得讲恩典，但是我也要跟你讲使命。因为也有一些人就只讲恩典不讲使命，只讲恩典，好好好好，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百病不生。我说哪里百病不生？以利沙都是病，以利沙都是病死的，对不对？没那回事儿。但是你一定领受恩典又领受使命，你让你在接下来恩典的领受这方面是让使命带着你往前走。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不一样的，你整个生命改变，你整个生命更新，你整个生命发生完全的改变。所以摩西回埃及，我们也回埃及。回埃及为了什么？为了拯救灵魂。阿们吧。不是为了被埃及同化，不是为了在埃及大展宏图。你当然可以开你的公司，你当然可以做你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灵魂，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把这个丢掉了，你就开始发臭了，你就开始被埃及奴隶，你就开始成了埃及的高级奴隶，一直在原地打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子。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五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六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六个也是摩西的人生阶段是什么呢？出埃及。出埃及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对吧？我们今天在这总结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点都拿来讲，我就也只讲一个。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一直拿着，什么东西？杖，拿着神的杖。上帝也吩咐说，你要拿手里拿着这杖好行神迹。然后他用每埃及出埃及之前降十灾，每一灾之前都举杖，对吧？到了红海前面呢，他也要举杖，举杖红海分开，他们过红海。所以出埃及是跟这个杖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讲到这个杖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也要去思考。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出埃及里面的真理很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思，今天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们讲顺服和能力。杖就代表能力，同意吧？杖就代表能力，杖就代表权柄。这个耶和华的杖就是上帝的权柄和能力。然后拿着耶和华的杖，表明摩西他清楚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是靠谁的能力？靠上帝的能力。弟兄姊妹，你学会靠上帝的能力，你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无敌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多数靠自己，自己靠不住再找多一点人，对吧？他靠的都是人的能力。唯独基督徒知道一件很宝贵的真理，我可以靠上帝。阿们吧。我靠上帝的能力真的是无敌的，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可以把红海分开，他可以降十灾，他可以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你，他可以让天上降玛哪下来，他可以让磐石出水，对吧？他可以让苦水变甜。我们的上帝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摩西拿着神的杖，一直拿着神的杖，就表明一个心智，说我依靠上帝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去晓得说，当摩西拿着神的杖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羡慕。哎呀，梁弟兄，你这个下次讲道的时候，我也给你准备根棍儿啊，你也拿着它。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摩西的杖上帝给他呀，我怎么拿上帝的杖呢？我怎么可以拿到呢？我跟你讲，摩西为什么可以拿上帝的杖？摩西有一个心智，摩西愿意做耶和华手中的杖，所以他才有资格拿上帝的杖。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明白这些道理了，听了这些讲道，看了圣经说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依靠上帝的权柄，但是他却缺乏能力和权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做上帝手中的杖，他只想做拿杖的人，却不愿意做上帝手中的杖，所以他没资格拿上帝。这就是我们讲的顺服，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能借着我们做很大的事情。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晓得，你就会晓得什么呢？就你就会去晓得说顺服他的重要性。我们很多人都有恩赐，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弟兄姊妹，你不要怀疑这一点，你一定有恩赐。但是这个恩赐该怎么用，这个恩赐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圣经上面经常反复强调谦卑顺服。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顺服就心里就冒火冒火，然后从丹田冒到肝，从肝冒到心，然后再下一步就从嘴里跑出来了，就开始成了喷火的基督徒，是吧？又讲顺服，很不喜欢，为什么老是讲顺服？我告诉你，上帝为什么在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经文去讲顺服，因为唯有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的恩赐才干才能很好的使用。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的恩赐才干是很容易变成杀人的利器，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经常我们自己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旦我们缺乏顺服的心，我们的恩赐才干就会像利刃杀人。有些人嘴巴很厉害，对吧，很有口才，但是没有一个谦卑顺服上帝的心，所以他一句话就能伤100个人，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些人很有能力，然后很有领导力，但是他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的时候，他一个眼神，所谓的眼神杀能杀300人。不是的，弟兄姊妹，当上帝让我们去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才干就成为上帝来使用的杖，就能够拯救灵魂。所以你看主耶稣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说，我的内心什么？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们当效法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摩西为什么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可以举这个杖就把红海分开，因为他就是耶和华手中的杖，他对上帝有一个全然顺服的态度，对不对？40岁的摩西有热心，但是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寻求不够。但是到了80岁的时候，这个摩西不一样，你看他凡事顺服上帝，上帝让他干啥就干啥。其实有些事情啊，按人的理性那是傻瓜做的，对吧？你前面是红海，你举个杖干什么？你赶紧造船呐，对不对？你赶紧找旁边有没有森林，有没有树木，把树砍过来，咱扎几个木筏也出过几个人，对不对？你举个杖干什么？上帝让他举，他就举了，对不对？你在旷野里面没水喝了，对吧？没水喝了，然后上帝说去打那个磐石，你按一般的常理打磐石干什么？我打水好不好？对不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打井哎。但上帝说你去打，他拿的他的杖击打磐石，磐石裂开出水，出了多少水？弟兄姊妹，让几百万以色列人都能喝饱的水。所以你知道吗？当上帝让我们顺服的时候，经常你的理性是过不了关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就教你顺服在前，理性在后。阿们吧。信心在前，理性在后。我们很多时候信心放在理性后面，所以怪不得你信的那么惨。凡是我理性不过关的我都不信，其实你的信心就一直没得到操练。你要信心在前面，理性跟在后面。阿们吧。为什么理性要跟在后面？因为我相信上帝说的，然后我要用理性去分析。你分析了以后，你发现说，哇，原来上帝的吩咐最合理，对不对？这样子你才不至于变成盲信狂信嘛。有些人说信信信，然后信心是反对理性的，我说谁跟你说信心反对理性？信心是带领理性的，信心是带领理性的，理性是来审查信心的。因为万一你信的是自己的热心呢？是不是40岁的摩西信的是什么？40岁摩西已经得救了，但他做事的时候他信的是自己的热心，对吧？但是我要用理性去审查，我要对考对照圣经。为什么你要殷勤查考圣经？查考完圣经才知道，哦，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你去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顺服和能力的关系，弟兄姊妹，越顺服上帝越有能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再讲一个小故事。那个在我们这个之前19世纪的时候，有宣教士来到中国去传福音。有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那古约翰应该18世纪的， 然后十九世纪，然后那他在中国传福音，进到内地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请教内地会的戴德生，他说你给我什么建议？戴德生就给他四个字的建议，什么建议？以膝代步。什么叫以膝代步？膝就是膝盖，跪下来，用你的膝盖去寻求上帝，让上帝带领你，不要大踏步往前走，因为你自己走你经常会失败。所以古约翰就牢牢记得这一点，后来他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对不对？因为顺服就是能力，你越顺服上帝越能使用你，你越不顺服上帝越不使用你，因为上帝不会让你的悖逆去增长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六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七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摩西，神人摩西。我们就讲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在旷野里面，摩西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多长时间呢？四十年。其实这四十年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我跟你讲，摩西一生受最大的委屈在什么地方？摩西一生受最大的委屈就是在旷野。在米甸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委屈，在埃及王宫呢没有这么大的委屈，人家是王子来的。但是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跟这些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所经历的神迹，所经历的艰难，大家都一起经历。但是摩西跟那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他们区别到底在哪里？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信心。最大的区别就是信心。摩西一直用信心顺服上帝，一直用信心跟从上帝，一直用信心去与神同行。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旷野四十年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们不信，对吧？不是讲他们不得救，我再次强调，得救和得胜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这几百万以色列人，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但是这第一代以色列人居然只有几个人是得胜的。区别在哪里？信心，对吧？摩西是信，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总结了，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甚至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摩西因着信然后看到红海分开受逾越节，对吧？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过干地。摩西在旷野这四十年一直用信心跟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我们说摩西为什么这样得胜，就是因为他是信，他是信上帝。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摩西，我们说为什么甚至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神人，神人这个称呼是从摩西开始的，在摩西之前没有这个称呼，后来像先知以利亚也被称为神人。那么第一个被称为神人的就是摩西。那神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摩西有神力，是吧？力大无穷，然后一伸手哇翻江倒海？不是。神人是什么意思？他跟上帝的关系紧密到一个地步，人见到他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而我们说神人的真意是什么？神人的真意就是他信靠上帝，他是信而顺服，他是怎么样子？因信与主同行。这就是摩西，你看到了吗？所以摩西是这样子，他跟上帝有这样的紧密的关系，这个时候他总是用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你想做哪一代的以色列人？你想做第一代倒闭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吗？还是你说我满足了？不要，你不要做倒闭的以色列人。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心，对不对？你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心去仰望我们的上帝，去跟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效法摩西的信心。摩西是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说如果上帝是主角，摩西就是最佳配角。他被上帝所塑造，上帝塑造不塑造以色列人一样的。这些以色列人和摩西的区别在哪里？难道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吗？不，就是对上帝的塑造，摩西有一个信心的态度。主我相信，主我顺服，主我接受，主我听从。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不用信心态，我不接受。所以虽然有同样的恩典，虽然经历了同样的神迹，难道云柱火柱只有摩西看见吗？ 以色列人都看见，对吧？磐石出水难道只有摩西喝了吗？以色列人都喝了，对吧？天天降下来的玛哪难道只有摩西在吃吗？以色列人都吃了。区别在哪里？不在于经历。我们有些弟兄没说，梁弟兄啊，这个弟兄没成长，就是他经历不够。他如果经历了这些事情，他就不是这样子了。我告诉你，没那回事。旷野四十年就告诉我们，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神迹，但是他们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信心的态度，他没有一个对上帝信心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心的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当我们去效法摩西的信心，摩西在世界历史当中只有一位，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当中，摩西一定位列其中。甚至你今天去问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以色列人是谁，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不会讲亚伯拉罕，更不会讲耶稣，因为很多以色列人还不接受耶稣。他们几乎超过 80% 的人都会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摩西，全世界很多人也会承认这一点。你说梁弟兄，你讲这又给我泼冷水的，我也做不了摩西。对，摩西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是独一无二的。阿们吧。塑造摩西的那位上帝是不是塑造你的上帝？是的。所以当你去效法摩西的信心的时候，你愿意让上帝来塑造你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家族当中，你就会在你的公司当中，你就会在你的社区里面，你做摩西，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出埃及，你可以帮助更多人得拯救，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看见上帝的光。阿们吧。不要再做发臭的玛哪了，不要再吃发臭的玛哪了，要去效法摩西的信心。阿们吧。成为不一样的人，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借着摩西的生平让我们去看到你对他的塑造，让他从一个小婴孩，一个几乎被尼罗河杀掉，几乎被法老杀掉，几乎被埃及人杀掉的小婴孩，变成了神人摩西，变成了一个跟你有紧密关系，顺服你，被你所使用行大事的摩西。我们在这里也向主呼求，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效法摩西的信心，让我们总是对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对主我们总是信而顺服，我们总是愿意用信心来与主同行。也求主你塑造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软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塑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可以承载你更丰盛的恩典，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愿主你就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们有福音的使命感，我们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家族，就要在我们的公司，就要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做摩西。但是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热心做我们的向导，而是你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